那么这一是圣和的第八期的国度的基督徒企业家的培训。这次培训可以说达到了一些顶峰的东西，所以有许多的话，有许多的一些见证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索性就用一次特别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两周以来，对我来讲大概是三周的时间，在美国很重要的经历神的一些东西。那么今天我要再给大家拉开一个大幕，一个大的国度的序幕，让你看到神在历史当中许多的作为。我希望有生之年未来的三年五年应该带你们去，应该带你们去。所以呢，你们要么就组团一个小团，我们就作为以这个我们彩虹之家的一个教会为主体，然后结合一些国内的几位企业家去。还有呢，就是你们按照你们的时间然后穿插进去，你们一个两个一对这样穿插进去。所以我希望把至少把你们有条件能参与的都能参与下，这个对你们是一个真正的甚至可以深度说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大的改变。所以每一次去到圣德这个培训，都有很多的人就会发表不停的这种感慨，就说一下子坐火箭就升到太空去了，哇，就给我们一下子就举到天上去了，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有很多的牧者有很多的牧者，这次我们去了有温州教会非常有名的一个年轻少壮派牧者叫汤大卫福斯，见过对不对？福斯见过汤牧师他们你这样的教会他们的现在的标杆教会在温州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旋风，非常有意思。结果他去了以后，他怎么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以前呢，觉得标杆教很不错，因为他确确实有一些超前的理念。那见到了美国现在神的美国做的工作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东西，所以他感慨，他知道下一步有标杆了。他是标杆教会，那下一步他真正的见到更高的标杆了。所以我们就预备心，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其中有两点我要重点谈的可以说在整个的这二十天当中，特别是十五天跟大概21位企业家我同在的时候穿插的，有的人进来，有的人离开，因为企业家比较忙，有的人进来，有的人出去，大概我们最少也维持在16位企业家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是最大的一次，以前都是在12个人左右。这里边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神迹，很奇特的神迹有一次感动了我痛哭还有一次神给我话，还有一次是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特别是到 Billy Graham Center 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 Billy Graham 这个葛培里这个人一生60年，从17岁建筑到今年97岁96岁这样的一个生命，为什么持续的到今天依然为神所用，依然成为人所尊敬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无与伦在上个世纪包括到今天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布道家，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听了他女儿的见证，听了他跟他在一起的可以说他是私人的同工，又是他私人的牧师，也就是在整个的圣经各方面信仰各方面他要请教他的，他们俩要互相交流的这么一个私人的助理，这样的东西给我们一个分享，是在他特殊的一个培训中心里面专门给我们开小灶有这么一个分享。所以他分享了7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7点。所以这7点可以说是点点都敲到了我的心里面，所以这7点我没有记也没有背，我就记下来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7点，这是关乎他生命的。还有呢，我们到了这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就叫做 Chicken Fillet， 我以前曾经谈过，我们翻译过来呢叫福来鸡，又叫来福鸡，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这个企业从2000年一下子跳到了10亿美元的这样的经营额，到了2013年就跳到了20亿，到了2014年今年达到了60亿，已经超过了这个肯德基在美国的销售额，已经排名福布斯前400位的榜这个榜上有名，它大概排名在300位左右，这样的一个就是经营快餐，经营炸鸡店，没有什么高科技，没有什么，但是他这样的经营为什么发展这么健康，而且到今天没有一分钱的债务，这是非常奇特的，而且有庞大的地产，因为他不贷款而且也不租房子，他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以租为主，他是以建，他是以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产业。所以我们去到了产业 这次没有去他的总部，我们去到他的连锁店买他的特许经营的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些经营者。但是我们看到的经营者他的那种饱满的热情，他的那种自信，他的对这个企业的信心以及对这个企业的管理理念的这种敬仰的非常非常奇特的。所以他给我们分享了这个企业经营当中的一个奇特的一个原理，一个模式。这个原理模式我以前看过，但是他经他这个一讲的话呢，我就更深的印象，所以我也没有记，我也没有背，所以我也今天给大家讲这个五个要点，所以加在一起，生命的有七个要点，使命有五个要点，所以我们现在要鼓励大家去创业。我们今天又有幸来了三位国度型企业家，所以你们呢也好认真的听我们今天不枉费我们这样的一次在神面前的一个聚集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神宝座面前，我们也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向你祈求祷告，我们要献上感恩。你借着每周一次聚会，你要赐下话语；借着今天的聚会，你要赐下主，你带领在过去两周里边，你带领孩子们在美国这样一个被你兴起祝福的国度里边，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以及透过见证，你把你的原则，你把你的心意，你把你的祝福都展开了。所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你深心意当中更深。真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些东西，求你祝福，求你与我们同在，你赐平安喜乐心，你赐谦卑受教心，让我们共同领受主你带领我们领受的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许许多多更深入的真道方面的信息，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现在给大家捋一下，那可能要关一下对，关一下。这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的9月20号那天就到达了达拉斯，然后转天早晨从早班飞机就到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东北角的一个小岛。这个岛呢是个风景旅游的圣地，在这个岛上风盛之地就聚集了一批美国的国度企业家。这一批企业家呢第一次邀请了国度一些企业，包括有马来西亚的，有香港的。那么这次中国的团去的最多，我们一次一行21个人去，所以这成为一个非常显眼的一个亮点，就是21个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国度的峰会。这个峰会的主办者叫 FCCI，F 就是 Fellowship CCI 什么意思 ？Fellowship of Compan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国度的基督徒企业家的团契，这么一个事工。这个事工35年前在亚特兰大有几个非常不太起眼的就很普通的商人一起来搞的，大概5-6个这么的商人搞起这么一个团契。那么接下来因为他们的尾声他们这样的意向就慢慢发展，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在83个国家有他的一些连接，有他的一些代表，83个国家，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总裁呢过两天就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来。那么这次聚会大概我们参加的有300多人，在这个岛上一个非常秀美的一个海滨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的酒店呢是一个很奇特的酒店，是一个 Ritz-Carlton， 是一个很高端的酒店，大概评级的话可能在6星级到7星级，远远比这个5星级酒店要高档的多。所以我们在那里边呢就享受着非常美好的环境，同时呢最主要的是享受大家的交通。其中有一些见证非常奇特，有一个大的基督徒企业，这个企业呢大概是40亿美金的40亿美金的销售额，在美国非常有名，叫做 Hobby Lobby。 我几年前跟大家曾经分享过这个企业，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这一次是这个企业的掌门人他的创办人来到会场跟我们分享，在分享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家都60多岁了，然后分享的时候哇，他就流泪，他就哭泣，哇，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非常感人的见证。所以大家记着 Hobby Lobby， 以后我有机会我要带中国的企业家去这个地方。它是在美国中部的一个竞权的州，叫做俄克拉荷马州 Oklahoma， 它就在这个州的首府 Oklahoma City。这是这次聚会我们待的时间相当长，大概加在一起差不多有3天半的时间，我们在那停留了3晚。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见证，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因为付的代价比较高，因为它的国度峰会各方面费用比较高，所以我们做预算的时候相对的拍脑袋没有太好的，就是成本，我们都是按照成本做预算的，不是按照商业做预算的，所以我们拿出来预算很紧。最后呢 按照如果按照原来的这个做法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啊，这个就超支了，我们就会超支了。最后神用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现在我想起来，应该是神对我们一个怜悯，他让开始这个酒店出现了一种爆满啊，是酒店出的问题。最后呢，在开会的两天当中，给我们安排在旁边那个马里奥特酒店 Marriott， 也是一个五星的酒店，在那个酒店里，因为酒店出现问题，所以他就给了我们很多的优惠，包括价格的优惠。原来是他是570块钱一天。啊，美金的570块钱，给我们会议的折扣大概是200块钱，然后因为他的原因给我们100块钱，最后一天呢，他就给我们那个有房间了，又要我又搬进去，所以我们最后一天搬进去的享受的是每天100块钱，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省下了3天的一半的这个租金，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见证。啊，到了最后，我曾经跟神祷告，我说如果神怜悯我们，最后一天我们一到大会的会场，让我们大家享受啊更高端一个环境，让大家真正的啊能够享受一下。所以就到最后一天的早上说有房间了，所以我们一行人10个房间，浩浩荡荡，哇，这10个房间全住进去了。结果10个房间为了弥补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失，他怎么样呢？他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suite， 一个套房啊，这个套房。所以神也特别恩待我，所以就给了我住这个套房，在8楼，我们可以面向海。啊，所以大家听了以后表示，哎呀，大哥，你是不是宣扬成功神学院？你在谈这些东西，我要告诉大家，你们现在这样的我们在神里边的一种聚集、一种聚会、一种追求、一种奉献，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结果的啊，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尊荣啊，同时透过圣德，透过我来代表，能够真正展现出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服事，一个很大的果效。所以我们在那里边的聚会，到那天晚上我们在我那个房间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这是很奇妙的事。当我放到这首歌诗歌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的时候，所以大家非常感动。整个那天晚上在我们的聚集的话，就突然间就感觉啊，每个人都被这首歌所打动啊，每个人都觉得哇，我们真是上帝儿女何等有福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大，感动很大，所以我就在里面非常非常大的感动。所以我最后就分享了，我们当中一定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对某些人肯定有特别的恩宠。这是因为我服侍主，这是到了第8期的话，就类似这种事件以前偶尔会出现过，就是神有特别新的祝福临到我们。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实际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租车，在美国租大车的话，那个费用翻倍的翻。如果租小车一天，如果拿到好，一天就10块钱、20块钱、30块钱，超不过30块钱。如果租大车的话，一天可以达到300块钱，所以他就翻倍的走。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而且我们取车的地方，因为它是大的机场才有那种大车，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最后找了找，突然间谁就给我们一个，让我们租那个 mini van， 就是坐8个人的车，这样我们就可以租3辆车。租3辆车的代价比租1辆车代价还要小。所以预算出现了问题，所以神用这奇妙的事改变我们东西啊，而且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去那大车的话，我们要去5个小时，回来5个小时，10个小时，然后我们再走，这个时间包括这个司机的疲劳程度都是非常难的。后来我们就就地取材，租了3辆车啊，这是非常奇特。然后我们浩浩荡荡的离开啊，结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相对大家都比较舒服啊，都比较舒适。啊，这是另外奇特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谈，这就是这个美景啊，这就是从我住的那个房间能拍摄下去的啊。我们前面就是它的一个海岸线，这个海岸线呢，这个潮水、这个浪头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漂亮，也非常大，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边啊，去与海浪去搏斗。所以大家在搏斗过程当中都享受了非常奇特的一种团气，所以每一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最后一天啊，我们享受这个大会给我们提供的非常好的场所，所以我们几个弟兄一起下海啊，没想到海水不是很凉，相当好，但是浪头非常大，那天非常奇特大，所以我们就在里面每个人拉着手往前走，这浪头打过来我就往前走啊，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终生难忘的一个印象。所以晚上我们团契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啊。 那这是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场景，就是我们要强调美国的生态。所以昨天我们国度的团契啊，国度职场团契、网络团契，我们谈到了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所谈到那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它就是神希望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像我们灵魂兴盛一样。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它各个方面凡事兴盛啊。它在这样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小岛上，我们在看到的生态都非常好。这是我走在这个路上啊，就是这个路上。就是在路上，我就在路上就发现了这个大龟，啊，就是说它生态非常好，大家都很啊友善，所以这个龟也觉得很友善啊，就来了。而且在这岛上出现了一些，就这次行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就是那个鸟呢就在我们身边啊，你甚至可以摸到它，它都不跑到这个程度。松鼠呢就在你脚边，你拿出手拿出这个脚来的松鼠就好像要扑过来这样的情况。松鼠一般很紧的，觉得你稍微动一点它就跑，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次再次给我让我开了眼。啊，就是它的生态啊，人和生态关系非常密切。那这个龟就在路上这样跑，所以我就给它捡起来，非常漂亮的一只龟，给它照相。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因为这个酒店啊，它 overbooked 啊，它因为它超标的一种啊，不，因为酒店里边它有一个很奇特的点，它可以超标的不可以讲，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不来啊，尤其是网络时代的话，有时候我定了不一定来，所以不一定来，一般我们也没有差错，所以它有可能有一些比例的超标，所以它。超标了，定了啊 ，overbook 了，所以他就会赔偿我们。所以这是他那个酒店赔偿我们，给我们一个 city tour， 就在那个岛上啊，有一个环游啊，环游还有给我们一个免费的导游给我们做。这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岛的第一个教堂，这是第一个教堂，是个圣公会教堂，圣公会教堂啊，大概在200多年以前建立的教堂。我们在那个教堂面前啊，这个合影留念。你看到，这就是我们一行人这次行程人数特别多，特别多，光服侍的人我们就来了五六个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以前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的，就是南卡，就是 South Carolina 南卡莱诺亚州的州府叫做哥伦比亚，为了纪念哥伦布啊，它叫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有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大学，叫做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叫做 CIU， 哥伦比亚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这次再次他的校长，就前任校长，这是他的所谓 Chancellor， 就是名誉校长，在接待我们。这是这个校这个啊、这个、校董事会的一个企业家，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企业家，所以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分享。我们短暂的在他那有个午餐聚会的时间，所以他给我们 pack 啊，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分享。这就是分享之前他跟我们讲话，接下来啊他分享他的分享，给我们看到一个做传统企业传统产品的企业，他是做什么呢？就是美国那个房子的那个梯子。啊，一个梯子可以登上登下那个梯子，因为美国都有阁楼嘛，上下登那个梯子，他就是做这个梯子的。他们每年的营业额也不是很大，但是跟中国民营企业也不是很小，大概2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和中人民币大概1亿30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准。但是他持续了几代人啊，到他是第二代，他接下来马上要传教啊，要到他儿子女婿这样一代。他做得很稳啊，很稳。所以当他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哇，他的那种心态，他的那种平和，他的家人也在我们中间，然后他的奉献给我们看到他的奉献，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企业家。啊，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次行程当中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亮点，这就是啊叫做 Billy Graham Library， 我们翻译过来呢叫做葛培里资料馆。葛培里资料馆，一般美国人呢一些著名的人物啊，当他离职以后去世以后，都要给他做一个 library， 就是他的资料馆，反映出他一生的一些很重要的啊比较辉煌的可圈可点的一些亮点，历史上一些亮点。所以呢，这是 Billy Graham， 他还有生之年，他还没有去世啊，大家就纪念他，就给他转这个资料馆。然后我们去到这资料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他的资料馆反映出他的一生。他啊，在年轻的时候，在写他的传记，大家回忆他的时候，他17岁以前就是一个苦孩子，一个穷孩子，在父亲开的一个 dairy， 就是奶牛场，就是一个啊牧童和挤奶的这样一个孩子。那么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长，只是打棒球打得好，因为他个子高，打扮得好。那么到了17岁的时候， 神感动他，他跟神有一次直接的相遇，这个直接相遇把他翻转，他决定把全然的献给神。所以这个人一生谦卑，跟他这个人一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恩赐，不像我们中国现在还活，现在有些大布道家是一个天才型，他不是。那么从他传讲的信息来讲呢，我认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这是给我的印象啊，因为我也听过他的一些信息，因为他的信息很朴实，非常朴实的，没有高深的这种哲学，没有这些东西，就是福音，就是约翰福音当中的3章16节，就是这是他最经典的境界啊，这是。那么他的一生从17岁到他今年96岁，一生为什么蒙神保守啊？接下来就会拉啊，这个就是给我们拉开这个谈，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啊！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说。所以这是我们到他的这个资料馆，这个资料馆呢建立没有几年啊，没有几年。那么建立完以后呢，他就带着啊各地的这种人，已经达了几万人次。那么这几万人次啊，十几万还是20几万人，我记不清楚了。这资料馆的人解释说什么呢？竟有15000人进了这个资料馆以后，最后信主。你知道为什么？他是精心的安排的。他进了资料馆，看到一个大奶牛迎接他们，就说明他还是儿时的啊，他的生活的环境。然后到了49年洛杉矶的大的布道会开始，大概几天的时间，没想到一下搞了5-6周都在洛杉矶，然后人不行了，然后就扩大这个规模，然后就租用场地，大棚子、大林间这样的啊，几周的布道会。然后他就在纽约，在其他的地方都是这样，开始3-5天就是一个周末，后来不行，人越来越多，又延长到几周，这样的一个布道会。所以呢，他的一生听过他的这种啊，透过 reading 啊，透过媒体啊，透过影视，透过广播啊，他是第一个注重影视的，第一个注重媒体的，第一个注重啊写作就报刊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很有前瞻性，他就抓住了这种广播电视这些媒体，然后听过他的有多少呢？20亿人听过他传讲的信息。那么亲自参加的会有多少呢？2亿2000万人，2亿2000万人。那唐牧师呢，大概是5000万人。就现在我们比较推崇的华人的牧师唐崇荣牧师，大概是5000万人。所以 Billy Graham 啊，他是2亿2000万人。那么信主的人呢是350万人，就经过他啊，带他参加他的 crusade， 他都叫 crusade， 就是布道会的，有350万人。那么宋尚杰博士是多少呢？10万人。所以你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所以他到世界各地去啊传讲，神给他很大的尊荣。所以他来，他见过李鹏啊，他见过江泽民，都给他很高的礼遇。许多的人不敢碰的人，他去了啊，他就敢去跟他会面。所以中国也给他开了，尤其是前几天刚刚去世被主接走的，在广州的很重要的一个神用仆人叫林献高，林献高那个时候受迫害，里根去了啊，所以他的待遇好一些。葛培里去了，待遇好一些。所以他那个教会3000人就在啊社区里边，所以没人敢动，是因为啊这些很重要的一些领袖啊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也啊给我们中国的家庭要带来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祝福。那么他到了现在最奇特的一个国家北朝鲜，当时北朝鲜的真正的首脑就是金日成还活着时，金日成给他很大的礼遇啊，包括前苏联，他后来在苏联整个的颠覆以后，整个的这个转型以后，苏联的高级军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唱诗班，然后再唱啊圣歌。这里边给我们看到那录像让你很震撼，就是在柏林墙拆倒以后，苏联的很多的高级官员都带着真正大爷们，都是那个军人给他唱这个哈利路亚。所以苏联的福音工作跟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是非常奇怪，这是因为他深厚的受基督教特别是东正教的影响，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参观了他的 library 以后，我们在前面合影留念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正念这个人，是他以前的中国事工部的主任，2年前转职到这个负责这个啊 center， 这叫做啊他的 library 的 director， 是他的主要的资料馆的负责人。所以当他看到有比中国的企业来了，他很兴奋。后来啊，我走的时候他就握着我手，就很美国人，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他非常清晰的，他一看到哇，以前有人带两三个啊这样的人，他说你一下带了20来个人，马上跟我说。 有事马上找我，我是中国部的负责人啊，什么事或者马上给我一大沓的名片。我今天一翻名片，我怎么都是他的名片？哦，我才想起他给了我一大沓名片，意思让我发给大家啊。非常，这就是美国，美国人他有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他非常单纯的，他一看到哦，你有实力，我马上给你啊，然后就。这个地方呢，有葛培里最推崇的或者最爱的他的终身的伴侣，也叫 Ruth 钟啊 ，Ruth 钟钟钟路德，我们翻译过来钟路德，他的妻子叫 Ruth 啊 Graham 的墓地，他的墓地在哪呢？就在这一块这个地方，有他的墓地。这个人呢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女性，这个非常奇特，她出生在中国的淮安，也就是朱雪书那个地方，也就是。周恩来的老家，周恩来老家，所以他在淮安出生，他在淮安长到17岁才离开，所以他应该是华语特别好。那么他的父亲，他的父母叫 Dr. Bell， Dr. Bell 为什么叫钟呢？ Bell 叫钟，中国的钟敲钟，对，英文的 Bell。 所以他开始，他父亲是一个优秀的棒球手，后来神呼召他让他学医学，所以他义无反顾的放下自己的爱好就学医学。他后来学了医学才知道神有的呼召到中国去，当时在抗战最中国最艰难的时候，一对夫妇啊，学了医学已经毕业了以后，真正千里迢迢，那时坐船要坐几个月来到中国，所以一再就在中国待了25年，直到当时的啊50年不得不走啊，他们走了。所以他 Billy Graham 他的家族对中国有一份奇特的一种情结，所以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竟受到了一个奇特的礼遇，因为 Billy Graham 他见不得人了啊，因为他已经比较衰弱，他头脑很好但身体不太好啊，就是他的大女儿，他大女儿已经60多岁了啊，这一次就是在最后一天他说我要见你们啊，尤其是中国来了这么多人我一定要见，所以我们这一次有幸见到他大女儿。那么他大女儿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很奇特的信息，就是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啊，他们第一次来中国，在中国第一次在中国跟中国的很多的一些教会见面的一些感受，以及他爸爸的一些细节啊，特别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的一个分享啊。再关上一下，再关上一下，这就是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 Billy Graham 的一个施工的中心。Billy Graham 施工中心有三个很重要的中心，当然它的施工有多少，但是我说地理方面的中心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它在这个北卡的叫做 North Carolina 的一个城市叫 Charlotte， 在那个地方有它的 Billy Graham Library。然后再往西北走，开车2个小时到了 Asheville 这个城市是一个山城，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叫做 Billy Graham Training Center， 叫做葛培里培训中心。然后在芝加哥，在惠顿学院那个地方有一个 Billy Graham Center， 叫做葛培里中心。这三个地方到了今天有幸都去了啊，葛培里中心我也去了他的 library 去了这一次我们特别有幸去到他的培训中心。他的培训中心在一个占地大概7000亩土地的一个山上，很大的一个山地，然后那里边去到以后，哇，那个美啊，那个舒适啊，那个安静啊，那种静谧，它里边有很好的一些培训的课程也很好的设施，所以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你看像童话世界一样，是不是像童话世界，我们住在里边。然后呢我们转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分享。这就是 Billy Graham 的大女儿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私人的那个属灵的伙伴，也是他的牧师，私人的牧师这个人。这就是大女儿，他的大女儿的名字非常奇特，叫做 Gigi， 这是很少有人名美国人叫 Gigi 名字。后来呢，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他母亲会中文，为了纪念在中国的情况，就管他，因为他是老大就叫姐姐，所以姐姐的英语发音的叫 Gigi 所以他才叫英文的名字才叫 Gigi 这有意思，听得很怪异的。所以他就分享了非常奇特的东西，他分享，那么这个老者给我们总结了 Billy Graham 为神所重用的七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这成功的秘诀，为什么保持了60年依然为大家所接受，依然为大家所敬仰。美国的历任的总统，从杜鲁门到今天的 这个奥巴马都跟他保持相当不错的交往，其中有几个总统跟他关系非常好，老布什跟他关系非常好，美国的以前的约翰逊总统跟他的关系是莫逆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小布什跟他的关系非常好，里根跟他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这个人在政界也接受他，各宗派也接受他啊？美国的包括天主教包括东正教各方面，就是其他的一些大的宗派都接待他。现在我们一开始就打得不可开交了，对不对？好像传统的福音派和灵恩派互相啊打来打去，这个很奇特，他在世界上各个教派基本上都接受他。为什么会这样？持续的啊，大家都公认的啊，社会的、政界的各个方面接受他。他到社会当中，没有给美国的极端的一些势力、一些世俗的势力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很怪异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啊。其他的人也很接受他。他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难怪在曾经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有人认为他有实力去竞选总统，所以就鼓励他选总统。那么据当时的人跟我介绍，他确确实有实力竞选总统。后来这就是他成功的一个秘诀，他跟他的妻子商量以及他自己祷告，最后他放弃竞选总统。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接受这个谜底。这七点包括他女儿最后私下里跟我吃饭，他跟我坐在一边，他说我爸爸还有一点是这个 John 这个牧师没有介绍的，所以他又给我加了一点。所以七加一八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秘诀，大家要认真的听，这是关乎我们以马内利的一个神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核心。以马内利我们以前总是说过在以马内利基础上，我们人分为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生命要享受与神同在的恩典，一个是我们的使命要享受与神同工的恩高。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做神的使者和做神的儿女，所以生命要享受恩典，使命要享受恩高。所以我现在谈的这八点是关乎生命的其中也包括一些使命，但是主要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强，所以他的使命可以持续60年，也是整个世界所接受。那接下来我还会有几点我会谈使命的，就是大家怎么做事，无论是你做生意，无论是你的事工，无论是做企业做教会，你都需要有那样的一些使命方面的一些原则。这七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与神密切，所以用他的这个战友，也是他的这个私人属灵的伙伴介绍，他说 Billy Graham 一生特别注重他和神的个人性的关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一些属灵人领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政界的，或者是认为他是基督徒的一些文化性领袖，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基督徒的原理、基督徒的神学、基督徒的价值观，而忽略了他们个人与神的一个亲密的交往。所以我们叫做不是文化基督徒的文化基督徒，他们本人是去教会的，本人是爱主的，本人也有许多的见证的一些经历，但是在他们服事的更漫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以神学、是以原则、是以价值观来教导很多会众，来传递一些福音的信息。但是 Billy Graham 第一点很重要的，他说我一定要保持跟神的一个生动的、活泼的个人关系，这才是他信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各方面知识不错，但是追求跟神特别的亲密的生命关系是不可取代的。第二个就是坚信神话语坚信话语，就是 Billy Graham 成功的第二个要点，就是他非常相信神的话是真理，是绝对的，是无误的。所以在圣经是神话与无误这方面，他有一个痛苦的挣扎。开始他经受神，也受一些新派神学影响，后来他苦苦的追求，苦苦的思索，最主要是苦苦的祷告，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圣灵大大感动他，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是绝对的，所以他一旦持守了这个信仰以后，所以他就不再传递别人，不再相信别的，他只有相信最终的绝对标准就是神的话。所以他一生坚持忠实于对神的话语的传讲，特别是对神救恩话语的传讲。所以 Billy Graham 的主要的一些视频的一些最精彩的东西都会有一个片段，他在传讲约翰福音3:16坚信神的话，所有其他的人间的哲学各方面不能取代神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一些大的名牌的牧师的话，我们会讲成功的、心理的健康的，还有一些管理的，还有一些哲学的等等，又传讲很多东西，但是他单单传讲神的话。所以你听 Billy Graham 的东西，你感觉很朴实很单纯， 恰恰他的朴素单纯为神所重用。所以有许多人，尤其是中国人那些知识分子去了以后，就非常简单。好几个人跟我说，他闭着馆不祷会啊，他信息很简单很简单，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一呼召，呜、哦，大家都上来啊，成百上千的人都上来，为什么这样？他们都不理解啊。我相信我们现在从坚持神的话，那么圣灵的带领，圣灵就做重生的工作，我们有一些真正的感觉了。第三点，他持定呼召。所以他持定呼召，我刚才举例子就是他的影响达到了一个程度，达到一个程度，所以很多人愿意推举他做总统候选人。所以他一时间他也动心。后来呢，他 Billy Graham 他一生他曾说过，他说让我真正最佩服的最敬重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他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啊，这个 Ruth 就说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做第一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就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印证，这是多么冷静，谁不想做第一夫人，对不对啊？多么冷静，我从来没有。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继续的悔改，继续扭转。所以他一生就持守做一个布道家这样的使命工作。所以他就做布道的工作，他也不做什么学者，也不做神学院，也不做教会，他就做布道，大型布道型工作。所以他持定呼召。第四点，他品格第一，他特别强调人的 integrity。 我们已经谈过人生的 integrity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字。我跟神要诚实，我跟人要诚实，我跟自己要诚实，我做事要信实。所以这一个诚字来概括，英文就叫 integrity。 所以他非常真诚啊，跟他亲自接触过的包括他女儿回忆都是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无论怎么样他都很诚实，没有任何的虚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他曾谈过一个很感人的例子，他在他95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95岁这就刚刚过去，那么很多人给他，包括有些总统啊，给他都来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日 party。 后来他已经啊，这个身体不是能够很自由的动了，后来他就感觉很惊讶，为什么这么来竟啊，这来这些人干什么来。后来说给你搞生日 party，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啊，你是95岁啊，大家都很纪念你啊，很尊敬你。后来他就跟他女儿和私下人说，他说我是谁呀、啊？我是谁，我算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给我这么大的 honor。 这是他女儿给我分享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也很感动我，非常感动我。他说我是谁呀、啊？也就是 Billy Graham 到最后一生他非常知道自己谁，也就是他在神面前那个诚实无悔的心 啊依然是像赤子一样袒露的。我是谁呀、啊？我算什么。那么接下来第五点，他就是每天更新。 Billy Graham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条，就是每天在神面前一定要有精进，每天都要成长，无论是读经祷告每天都要成长。所以这是他跟神的一个私下里的一个啊，可以说是一种同在同工的东西，他从来不停止自己的进步。所以 Billy Graham 晚年曾经有人采访他，问他你最需要的什么，他说我最需要的学神学啊，我认为我的神学不够。他是神学院毕业的啊，他神学，他曾经做过神学院的校长啊，应该他的神学是不错的。后来说神学当中你最需要的什么呢，他说我最需要读圣灵论啊，我对圣灵的问题还没有想透。所以他一生还是这么谦虚，还是这么追求。这是他这个他的同伴给我们介绍的。再有一点，就是他为什么大家都尊敬他，就是他特别注重合一。他在灵恩派啊，包括啊东正教，包括其他的，他只是相信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三位一体，相信真神的话，他都不妄加评论，都不排斥，不做个人的批评和论断，不做这个东西，总是与人和好，与人为善。所以他真正做到主耶稣基督，你们是 peacemaker， 你们真正的是神和睦的人。所以这样的话，使整个的基督教是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施工当中达到了非常奇特的一个合一。所以大家给他很多的尊荣。最后一点也很重要，主是唯一。这是他最后一点，他老是给我们总结最后一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的整个事工当中，很多人帮助他，很多企业家、政治家各方面都帮助他，越来越多帮助。但是 Billy Graham 一生他只相信耶稣基督，只信靠他。 他说你们帮助我是可以的，他背后都是神差派你帮助的，所以我感恩的心绝对不会感到啊，就说我人也是感谢你们的，但是我真正信靠的是背后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句话。所以他感恩的是这位主耶稣，他信靠的是这位主耶稣，不是人。所以就导致了他不看人的眼色行事，他真正的单单持守他的护照。最后一点是他的女儿跟我说的，他说我父亲还有一点我要跟你说，他说团队一点，就是我父亲从我记事的时所有的 Billy Graham， 他叫 Billy Graham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有这么一个大的施工机构，这个施工机构决定着 Billy Graham 的施工发展，包括买这个山地，建这个 Billy Graham Training Center 啊，建这个 Library， 建这个 Center 啊，然后建现在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施工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 Christianity 是基督教今天啊，叫今日基督教，这是一个最大的综合性的一个媒体，它有一个网站，也有一个报刊，一个杂志，这是Billy Graham， 这叫做 Billy Graham 布道机构支持的。所以这些所有的事工的这些同工们，他说我父亲从来没有一个好像是领导怎么样的，永远是带他们是我的 associate 英文就是我的同工，我的伙伴。所以他很尊重这些人，所以这样也使他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所以在整个国度当中，他尊重各种教派，求大同存小异，他在自己的团队当中他尊重每一个人，这真正是一个奇才，真正是个奇才。 Billy Graham 晚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前年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啊，所以就问其他的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得救啊？他在采访当中说了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争议。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有许多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认识他，所以这些人应该是得救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后来我查好网站，哇，查他真是原话，他真说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使人认为他具有一种普救论的东西和具有一种宗教混合主义的东西，那就是佛教徒如果他不认识基督，但是基督认识他，最后是不是他也得救啊？不是真正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这样，这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相信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些语境我们不太知道所以我们不做特别东西，但是从整个 Billy Graham 他一生来讲，他非常强调的一点啊，就是神就是爱，神爱你，神爱我，神爱你，神爱我，他就强调这个东西，要么悔改得永生，这就是他的托付。所以为什么他的资料馆他建成以后才几年的时间，不大多，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以后就有15000人，他过了资料馆以后绝对信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他从开始走好几个厅，走了好几厅，最后慢慢的被这人一生传奇的东西，他的婚姻啊等等感动以后，然后到了一个大厅，这个大厅是一个环形的一个屏幕，然后就最盛大的一个布道会，然后他就传讲最基要的信息，然后带人绝知信主，最后人在那儿不得不绝知信主啊，最后就都感动啊，说他就。啊，就做最后的一个呼召吧，非常 powerful。如果你没有接受基督教的话，你到那个地方，你再哇，要信的啊，他的通工都记下来。现在，所以美国也很注重这种统计啊。跟我说15000人就在这，所以他说这是一个 special crusade 啊，是一个特殊布道，就是在 Billy Graham 去世以后被主接走以后，这个布道透过影像依然可以论证做。所以我这次回来，包括昨天我也想，如果王子龙他父亲跟我去了，是不是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他的永生问题呢？所以我还是有点遗憾啊，当时应该坚持让他父亲跟我去啊，在那一战斗啊，我信了也就信了啊，确确实实很震撼，大环境屏幕非常好啊，因为走的过程当中，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的话设计特别好，它是一个近身性的十字架，所以你走下它用光，还用各种玻璃去建那个十字架，所以你走过去是那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所以也让人很啊心灵得到升华。然后进去以后，然后就是这个大的布道，所以很多人啊真正的心灵会被打开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啊离开了这个 Asheville， 就到了华盛顿，我们再次去到了所谓的第一个山庄华盛顿故居。 我们再次看到了所有人杰地灵。大家还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吗？放的照片吗？华盛顿他的整个的房子建筑在一个小的丘陵上，这丘陵前面就俯视非常浩瀚的，哇，那条河真正太漂亮，就是波河，波河叫 Potomac River， 就是华盛顿的母亲河，华盛顿的啊，这个河非常漂亮，所以它的就在这儿，这前面有个大草坪啊，我们就在这大草坪当中有一张合影。你看大家多么兴奋，多么惬意啊！所以很多的中国，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富豪，你看到这个人吗？啊，这个人还记得吗？他来过我们教会，他来过我们教会，就是张甲仁弟兄，还记得吧？啊，以前香柏的 CEO。 那子龙你知道，你看他的博客是一个非常激昂的一个人啊，他看到这个以后他也不得不震撼啊，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豪宅啊，中国现在一些富翁都有自己的别墅豪宅，他说看到华盛顿的豪宅就很难。华盛顿豪宅以前呢，他父亲离了产业8000英亩的土地，七八啊，这56就是大概将近不到6万亩土地这么一个大庄园，现在呢做成了国家公园，做成一个私人的这么一个领地啊，它还是在6000亩土地，这个规模了，这个规模，所以很大的一个庄园啊，就是我们只是看到它庄园的前面，那它还有它的畜牧场、养殖场，还有很多的花卉、花园土地，各方面很大的一个，我们就看到它前面部分。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的高兴。有幸我们去华盛顿好多次，从来没有一次上到华盛顿那个塔尖的那个顶部，没有上，那个顶部大概是157米啊，很高的一个高端，那曾经是埃菲尔铁塔，以前是世界最高的建筑，最后埃菲尔超过它，那么它是现在世界上据说现在是最高的啊石头的建筑，也就是从石头建筑的碑它还是最高的。那我们这一次上到了它的塔顶，从四面啊俯视整个的华府啊，俯视华盛顿。你看这个照片照得多么美好！我照过去对面就是林肯纪念堂，林肯纪念堂背后是国会山啊，这边是汤马斯杰弗逊的纪念堂，这边就是白宫，所以形成了一个十字架，一个华盛顿首府当最大的啊，世界上人工规划的最完好的一个城市。啊，它超过了巴黎，我想可能也超过了北京，因为它是近代规划当中的一个杰作。在这个杰作过程当中，它原来它的核心是个大的十字架，以整个华盛顿这个纪念碑为轴心，然后两边展开，形成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城市规划的结构。那接下来我们晚上啊，19号的晚上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18号的晚上啊，28号的晚上我们去了一个很奇特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你看就是这照片所反映的这个样子，非常美好啊，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用世外桃源形容可能最好啊，就是往华盛顿以北郊区开到了一个叫 Frederick 的一个城市。这个小城呢，我们住到了一个奇特的家庭。这个家庭呢，它的主人呢是一个啊，这个巴基斯坦人啊，他以前是个穆斯林，他的整个家族都是穆斯林。那后来神拣选他就特别火热啊，他以前是做金融，说放下金融，然后为主宣教。他娶了一个白人啊，美国人的妻子，两个人啊，几年在全美轮流宣教，主要传递的一些福音向他的同胞穆斯林，美国穆斯林传。那接下来呢，他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呢租了一个大的房子，在大的房子里边呢，他们一家几口，一家加上他夫妻俩，一共14口，也就是他有12个孩子。哇，真是，你现在啊，天哪，12孩怎么养啊？他们现在就是凭信心生活。他说我放弃金融，现在我还没有真正的啊开始我的新的工作啊，我正在寻求。他就凭信心生活，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还太惊讶了。这个孩子当中呢，他们自己生的大概是4个，我没有记错是4个，剩下的8个孩子全是领养的。这领养的有从柬埔寨那块领养的，就是亚洲的孩子，有从中东领养的啊，就是阿拉伯的孩子，还有啊从美国领养的一些孩子。所以这个家族一看，完完全全是不知道啊从哪说，好像是个小联合国一样，哇，到了看的那些孩子特别有意思。然后最惊讶的是，我们晚上到 然后晚上一到就看他的孩子啊，就开始弹琴啊，就唱歌，哇，他那个儿子弹一手好琴，然后大家一起唱歌，就整个像真正训练的像一个小的焰化军队一样啊，他们接待这个，他们是个接待家庭，从最小的很小的孩子啊，他们就懂得接待，然后大的孩子才16岁，不大，然后就啊就，那天我实在太累了，所以我就休息了，然后就听他们楼下啊唱歌，我们一行17个人进驻，再加上他14个人，这么多人住在他那个房间里面，但是他整铺着非常整洁啊，就是每一个床都弄好了，就按照美国接待家庭，一个浴巾，一个毛巾，然后一瓶矿泉水都给弄得非常好，然后在枕头告诉你啊 WiFi 是什么 ，WiFi 的密码是，哇，就看到他的训练有素啊。这不是很简单的，结果转天早晨我们就更惊讶了，一起来就看他母亲带队，哇，所有的1、2、3、5、6、7、8、9、10、11、12就整个在房间里全忙起来了，就给我们做早餐，哇，这个切苹果，那个打鸡蛋，哇，弄得整个井井有序。等我们到8点的时候，准时下来的人早餐都包好了啊，凳子一排一排一排摆好了，然后凳子上面铺上那个餐巾，然后接下来那是 napkin 啊，都给我们放好了。然后我们就一轮每个人在那吃啊，早餐哇，早得非常丰盛，就比酒店里边那种Continental那种早餐还丰盛。后来给我们有一个分享啊，他爸爸跟我有分享，然后我们还请了另一位弟兄给我们分享，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他的见证是多么奇妙。这就是这些孩子，你看到这些孩子吗？啊，有一些很显然的不是啊，从美国都是中东地区过来的孩子。啊，这是我们整个一行人和他的一家，就在他，我们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啊，这就是他的主人，啊，这是他的主人，这些孩子，你看这个孩子是他亲生的，啊，有些看是他，有些明显的不是他亲生的，啊，这些孩子，啊，多么有意思的见证。后来我们有一个弟兄看到他这就感动。给他妻子打电话，他妻子现在在温哥华，也是北京的一个企业家，我也要领养一个孩子。结果过了2天就跟我说，哇，于博士，我领养了，赶快给我祷告。他们在北京一个孤儿院找到了一个孩子，啊，就想领养。后来呢，过了2天就，哎，于博士，不行，出现难题了，那孤儿院院长呢不放，说对这个孩子有感情了不放，又让我祷告。后来我们大家都给他祷告。结果前2天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啊，一波哈利路亚已经放了，现在已经正在办手续了，这个孩子啊，所有的人都同意让我们领养，真的有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驰往费城，从啊这个有2、3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从华盛顿赶往费城。赶往费城那天是个主日，我们就在费城的旁边的一个啊，在大学生集中的一个地方，叫宾州，叫 UPenn， 是很大的常青藤的一个学校，一个著名大学。我们就在那个大学旁边有一个教会，叫做大学城基督教会啊，这个教会我们在那参加他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参加完以后呢，他给我们一个安排，我们一起就餐啊，在就餐过程给我们安排个主日学啊，所以他邀请我在主日学做分享，这就是分享的场面。他们说啊，以前的主日学啊，大概200人的教会走了，差不多只剩下1/10啊，3/3啊，坐在那儿。所以这一次的几乎大家都没有走，所以就是因为迎接你们，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宣传，说中国有一批很奇特的人啊，是被马门是被各方面吸引捆绑，最后被神翻转过来的人，所以你们要做，还做了一个很奇特的论坛，叫做财富与信仰论坛。所以这些人都来了，还招了很多的在宾大那些留学生，那些做啊访问学者的一些人，那些个博士后脑袋都大大的一个在那儿听，哎呦，在那儿听啊，这怀着各方面的那种心态在那儿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给他讲完以后，我们就做一个 panel， 就把我们，这是我自己的啊一个想法，我让他跟使者，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机构使者啊，我说他使者主要做校园施工，我说这一次我们去不光学，我们去也要有所分享，有所供应，特别是支持中国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施工啊，他们以后都要走向职场，那么企业家的见证对他们有吸引力啊，所以你邀请他，结果他们就接受了我的建议，所以这一次的圣德施工就带有突破，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样一次特会啊，等我们就摆了啊17个椅子，哇，所有大家都坐在前排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摆工作了。 所以我们就挑几个人给他分享啊，这几个就有些企业家很能讲，尤其是那个张家人，讲起来没完啊，粤语说的讲，结果没想到他讲的那个效果非常好，我们还有很多的见证啊，包括肖立成最后也讲了他的一些见证，结果皆大欢喜啊，非常非常美好，大家最后持续一般他们到了八点左右基本上就都散会了，我们那天到了九点，大家依依不舍，哇，还在那交通，还在那交通。这是啊，我们这次的一个很重要的给大家的我们一种服饰啊，这是企业家对美国施工的一个服饰。然后转天呢，我们就啊就走进了美国的历史，因为费城呢是美国很奇特的一个城市，曾经做过首都，那么它的独立宣言和宪法都在费城签署，都在费城，所以费城是一个非常啊有历史含义的一个城市。那么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就叫做它的所谓的自由钟，自由钟，你看这个钟呢，它非常小的一个钟，跟中国的大的青铜器比起来差得太远，很小，所以我给它造大的。这特写镜头，实际上这是很小这么一个钟而已啊，很小的一个钟。而这个钟呢，还有一个大的裂缝，你看了吗？这非常近。这个钟是开始什么呢？是这个整个的宾州的创办人啊，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啊曾经资助过当时的英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人，那就最后英王打了仗以后没有钱还给他，最后就说那就在新殖民地在美洲划了一片土地给你吧。所以这就是宾夕法尼亚来历，所以叫宾州啊，宾州。所以这个家族是一个很虔诚的奎克教信徒，奎克教信徒有点像现在的敬虔运动和灵运动的结合啊，他们祷告的时候浑身发抖，奎克就是发抖的意思。所以啊，这个威廉佩恩这个人呢啊，威廉佩恩这个人呢是一个奎克教的很虔诚的信徒。所以这条钟呢是开始为了纪念他到美国50周年所做的一个钟，没想因为奎克他当时这个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威廉佩恩他非常强调，因为奎克是在英国受迫害的一个教派，他不仅受到了天主教当时深受天主教影响的，所以大这个英国的国教随圣公会的迫害，也受当时的主流的一些新教教派的一种，都认为他这是不正常，对吧？就这样抖啊抖来抖去不正常，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受这种迫害，所以到了新大陆以后我们就不受迫害了，我们自由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不迫害人，所以在威廉佩恩那个地方，就在他那个地方立这个宪法，就是宗教自由，所以这个宗就带有很强烈的自由的这样理想，所以就最后就跟美国自由观念结合起来，叫做自由宗。但是没想到刚一打，哗，这个宗就坏了，哗，就掉了，因为他的青铜器很显然不如中国的技术高明，最后又从别的地方再去运来以后呢，就是美国就开始有独立运动了，就要自由了，所以这个钟呢就变成自由钟了。结果当这一条咔嚓就裂出了一个大缝，就是今天这个大缝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说要不要砸了以后再修呢？后来说不了啊，这个裂缝也带有很强的纪念意义啊，就所以我们就保持这个裂缝，所以现在这个钟就在这里了。有特别重大的历史一些事实，他们曾经敲过，现在这个钟几乎很罕见的在敲。保持一个自由的一个象征啊，这是去槟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看看。那接下来这个宫呢，就叫做独立宫，独立宫就是独立宣言，就在这个地方签署的美国的宪法，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一个共和宪法，就是在这签署的。以前都是君主的或君主立宪的，没有一个真正共和的宪法，所以这里边签署的就是一个共和的宪法，所以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参观了一个圣徒的一个企业啊，它是一个农场，所以这次给我们举办的非常丰富。这个农场我们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了一跳，原来是什么呢？是美国东部，就是从密西西比东部以后了最大的一个养鸡农场啊，它是一个家族型企业。它养多少鸡呢？养500万只鸡。它每天生产多少蛋呢？400万只蛋，400万只鸡蛋。这样它养了多少头牛呢？17000头牛。所以我们就进入了它的牛场啊，养牛是挤奶的地方。你看这些牛们一个一个排在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哇，这个特别可怕，这是它的一种很好的奶牛，这些奶牛呢都已经很饱满了，所以就上来这个地方挤奶啊，一个一个顺序的挤奶。 进来。那么他有一个品牌，我记得我在新加坡好像见到过这个品牌，叫做 Clyde 啊。如果大家啊看到了，你告诉我，叫做 K R A I D E R Clyde 这个品牌。所以他给我们拿出他的啊这个奶制品，非常好。不光是卖奶，他有终端的产品，产品的口味非常好，是一个巧克力的和那个牛奶的混合的，非常好。这个老者已经83岁，现在是这个企业的依然是他的董事长，他的儿子是个 CEO， 是很大的一个农场，信仰非常好。我们去因为路上的时间我们大概晚到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啊，这个老头就不骄不躁，他一个很大的企业就在那等我们，然后用一个很奇特的一个 tour bus 啊，就是四面都是敞开 tour bus， 然后带我们去他农场，哇，很大，走了很久很久的啊，全是他有27个农场啊，连片的农场，其中有15个差不多是连片，我们就在这15个农场转，所以他一路就给我们讲他的啊这个农场的经历，就是这个老者，这个人，大家注意，你看他的神态，他已经83岁了。他表现出非常谦卑、非常和善的、慈祥的一个情况，对不起啊，这个呢是他们一个施工领袖啊，这个施工领袖呢，他叫做 Pocket 啊，就 Witness， 叫做 Pocket Bible， 也叫 Pocket Bible， 就是机电，你们 Giden， 你们听说过机电学会吗？机电那个施工嘛，就是到各地分发圣经，其中专门有一个小的施工就是。发口袋圣经啊，就是专门印一卷圣经给你啊，小册子。这是他的董事会主席，就这个人啊，这也反映出美国人非常美好，所以他看到我们来了以后，他啊就接待我们，在那等我们。这两位非常有实力的人都在那等我们啊，接待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这个大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是我以前曾经说过。就是美国东北部最大的猪肉制品的啊，我们就像我们中国所谓的肉联厂一样啊，它有自己的啊这个养猪的基地，同时也购入从其他的农场购入猪生猪，然后它加工，每天加工10000只猪，每天一万只，很大的产量，它是占据了美国东北部市场的80%的份额，80%。这个家族企业，这次他再次给我们分享了啊，他的对美国成功、美国经济、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啊，我们总结为美国经验，我要给大家啊稍微点一下美国经验，它总结为2点。第一点叫做创业精神，第二点就叫信靠上帝。他说美国的成功。是这两点的奇特的结合，有很多的地方信靠上帝了，但我就不创业了；有很多地方创业，但不信靠上帝，只相信人。所以美国的成功经验就是既相信上帝，又怎么样的，又有创业精神。那么这个是它奇特的一个美国文化，美国的核心价值啊。但是其他的地方，你看中国很多企业想创业。但是他不信号上帝，还有许多敬钱的原理的东西信号上帝，但是啊，的产业做得一塌糊涂，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里边到底他什么关系呢？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一个人他相信上帝，信号上帝，同时他又创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事业的跨越，就是当我自己努力做事，我还把一个很大的工作啊，相信上帝帮我做，所以这个人就胸怀大志，就是我做我自己的，我相信神还做另一块的，所以这样我合起来我可以做更大的。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又很创业，你最多又很精明，你最多按部就班，可以做你啊能做的一点啊，所以你的发展不会是跨越性的。所以他说，正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我们相信上帝做他能做的，所以我们企业发展才能很快。所以这个哥俩啊，他曾经发生了一次大火，把他所有他父亲留下的东西全给烧掉了。那最后这个哥俩祷告完，结果继续创业，继续搞这个肉制品加工，所以又白手起家又开始做，所以现在做到一个非常大的，他现在的营业额是9亿美元。那么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就这次去他公布了一个，他说我们要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要制定一个计划，要达到翻倍，这是这个企业的现在情况。那好，接下来我要重点再谈一下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了啊， 费城市郊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进了 Chicken Fillet 就是弗莱鸡啊，一个连锁店的经营加盟商，他自己呢经营三个店，一个店一年的营业额500万美金，不小的一个营业额，一个店呢，一个小的就像肯德基这样一个店，500万美金的营业额，所以他自己呢就带有一个小企业家的一个财务自由，所以接下来他就哇，就做一个叫做 lead 的啊领袖的这么一个培训机构啊，就是他是一个所谓的服饰性的机构，施工性的机构，然后就传递着基克菲利成功的经验。所以呢，他在晚上亲自招待我们，他在下午，他在让我们在他的那个炸鸡店里面啊去参观，然后晚上他就设宴招待我们，然后在招待我们的时候呢，每个人给我们一本小书啊，就是这本书，这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书啊，我看了，我已经看完了，很有趣的，很简单一本。这本书是谁写的呢？就是基克菲利的创办人写的，他一个月左右时间啊，刚刚去世，刚刚离开世啊，他的啊年纪是94岁啊去世的，但是在他去世前9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是他一生的一个非常奇特的总结。这个书的名字就是《财富值得吗》，就是赚这么多钱值得吗？啊，如果赚这么多钱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自杀这样，那是不是值得呢？还有，如果这个财富真正成为神祝福世人的管道，那就值得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然后他给出了答案。所以这本书我一会儿要推荐给大家。那么我们在这儿大家做了一个合影，然后晚上他就给我们做分享，他分享的创业的模式啊，就叫做 serve 模式 serve model serve model。 这个 serve 他用了5个要点的英文的开头字母的缩写，然后合在一起就是这个 serve。 那么 serve 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啊，这些我都没有背啊，我也没有，我就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了，所以我就记住了，所以昨天我在分享的时候也是随口就讲了，我现在也是随口，我也给大家讲。第一点呢，就是聚焦意向，它的英文叫做 See and reshape the vision 啊，就是你看到了意向，你一定要看到这个目标。我们做企业也是做教会一样，做事工也是这样，家庭的规划也是这样，人生的奋斗目标也是这样，一定要看到一个清晰的目标，要看到啊，人家 reshape 还要 reshape yourself，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在资金、在人力、在时间、在各方面啊去资源去配备，最后我们看到归看到，但是我们走的效率很低。他这里边就强调了 see the vision and reshape yourself， 这个很关键，这个 reshape 很关键啊，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很奇特的亮点，就是你看到了你的目标，然后聚焦到目标，一切为这个目标和投入，这才好。第二个 E 呢， E 是什么意思呢？ E 叫做 engage the people， engage youand develop them。 这个后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要把所有的核心人员全部啊 engage， 让他们参与进来，不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旁观者啊，一个认为好像你能你自己去做吗啊，这跟我们无关，不是这样的啊，把每一个人跟他们的奋斗、跟他们事业、跟他们利益都结合起来，这叫 engage。 然后呢叫做 develop them， 就是要开发他们，开发他们，如果让他们进来然后成为乌合之众就不行了，你必须要培训栽培他们，开发他们的潜力，让他们聚焦到这个意向当中，这叫做 E。 那么 R 是什么呢？ R 是 reinventing 啊，就 keep on reinventing， 就是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创新，这个意思。然后 V 是什么呢？ V 是它的原意是 value results and relationship， 就是要珍视结果，要重视结果，也要重视关系啊，我们叫做人事并重或者事人并重，就是你一定要注重工作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光顾重结果，最后带来的效果非常可怕，就是很多人认为被疏远，你成败论英雄，他说光注重结果不行，一定要注重关系，所以两个并重啊，人也要重，我们人要彼此相爱，事也要做，一定要有效率，要做成事。最后一点啊，意义是什么呢？叫 embody the value， 就是他绝对相信，或者是他绝对的要坚决的执行。执行什么呢？就是在我的整个的企业当中，不是光说说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了，我要彻底的体现这个价值， 这个模式，尤其是人是并重的价值，所以我要安排一系列的工作来反映对人的尊重。我也当然会做一系列的培训，要告诉大家怎么做事，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在日常的管理运作当中要体现我的核心价值，这就叫做 serve model。 那么这个企业几乎每年都到中国一次，它有一个国际培训部，它所推行的就是这个 serve model 管理模式啊，这个好。那接下来啊、还有一个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从东岸飞到了西岸洛杉矶。然后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待了三天，这三天太满了，哇，简直是太让大家都有觉得有一点啊、疲于奔命了，但是确实内容很精彩。我们这是到了加州最著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也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大学之一，很可能是差不多是前三位或者前五位的一个基督教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学院各方面学院大概有1000到2000家，包括神学院加在一起大概有2000家，所以很多。在这个学院当中呢，这个叫学院叫 Biola 叫做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啊，这是他创办的时候的一个缩写，叫做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这个叫做 Biola。那么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一个有6000多学生，一个很强大的神学院啊，然后还有它的其他的商学院，还有跨文化中心、心理学院等等教育学院，一共有6大学院的这么一个综合性大学。在这个大学当中呢，这一次就给我们开的很大，他们很重视，因为他们在上个世纪解放前，他们就在湖南长沙开了一个 Biola China 这么一个机构，所以他对中国非常有情结，他始终都想恢复在中国再次创办他的啊实地的校园。所以啊，4年前2010年我们就跟他接触，那个时候他的校长就来了，所以这一次呢就排出最强大的阵容，就是从他的校长到他的所谓教务长，也就是常任副校长主管学术的啊，就是最强有力的。校长一般都是啊搞公关啊怎么集资，真正的校长负责他的学术管理的是什么呢，叫 provost， 这个词我们现在一般都不知道，叫 provost， 实际上我们翻译过来是教务总长的意思啊，是常务副校长，最有权力的副校长，也出来了，给我们做了一次分享，而且做了一个小时很精彩的分享。他是一个啊新月圣经的一个学者，商学院的院长也出来了啊，给我们开放他的商学的教室，还有同声翻译设备，所以这是我们参与他的学校的一个分享。你看他的，我们进到他的教室，然后他的分享很有意思，两个教授同时主持这个班级。啊，采取开放对话式的这种分享，我们呢都坐在这个角啊，这个后面这一排，所以这是他的学生，所以说反映出他的学校给我们高度的重视，就是以后向中国开课，对中国的学员、这种企业家，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线的也好，现场也好，用同声企业、同声翻译，你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课程。这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开的一个场景啊，这是给我们特殊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的校长给我们讲课，然后这个商学院的院长给我们主持课啊，然后啊，这他的国际部的主任给我们上课，一天我们上了4节课啊，就是大家都非常奇特，都很有得着。然后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合影，你看了吗？这个就是他的校长啊，这个就是他的商学院院长。这个就是他国际部主任，他的 provost 因为时间的原因他先走了，所以没有在这个项目就合影。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结束以后每一个人都给我们做了一个证书结业证，这是肖立兄结业证时候跟我们的合影，你看他们多么精心啊！这个结业证我们一看底下什么呢， provost 的签名，还有商学院院长的签名，两个签名，亲笔签名。为什么是亲笔签名？我们知道呢，是因为我们有两个人呢，他是临时加进来的，还有一位牧师给我们开车的。后来我们说把这三个人都加一下吧，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们的 provost 下班了，找不到了。”啊，昨天我收到信息，就说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我们，他们派特快专递给他邮寄过去。这就是美国人做事方法，他一旦认准了，他是非常认真的。 然后我们也参观了两个企业啊，然后参观了一个基金会，然后到了晚上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笔，就是我们到马鞍峰教会，也就是写《标杆人生》的这个教会，叫华里克牧师。这个教会是美国洛杉矶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也是世界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那我们去了这个教会以后啊，它的教会占地很大，就像一个独立的社区，各方面都有的那个教会。结果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不久，信主不久还没有受洗，然后她就想我要在这受洗。后来我们就问他，因为这是很唐突，知道大家也没有给他受洗这个仪式啊，因为这要花很多的时间，还要换衣服。后来这个牧师带我们去的是他负责中国地区的一个主任牧师，非常非常高的一高级的一个牧师，很好，也非常好。他就让我问他，他说啊，你问问他是不是 serious。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 serious？ 我是我是。他说你祷告一下再说吧。哎，好好。过了一会儿我再问他啊，你是不是 serious？ 我是的，我祷告还是想。好，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他想受洗。结果就看美国人的动作了，一旦决定受洗，他马上打电话就叫那些受洗配备那些员工，这过来就问啊，马上准备调整这个池温，然后啊，接下来就是安排衣服各方面，打开那些各方面的锁，就都在背后幕后的操作。因为我在那儿给他做翻译，有时随行，我就知道他在布置这些东西。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施洗啊，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所以这是最后非常奇妙的一笔。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很蒙福了，就非常丰丰满满。但是最后竟还有一笔，就是我们到了到洛杉矶一个华人教会。这个华人教会呢是一对夫妇，中国大学夫妇，非常辛苦的耕耘，耕耘了大概20年差不多，他们在美国20年耕耘。那么教会呢，我那是去10年前2005年我去的时候大概有40-50人，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30来人，接下来20来人，那我们这次去呢大概不到20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呢在 UCLA 就是所谓的这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院，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那个去地方中国人呢都留不住的，要么就是访问学者，要么就是大学生，毕业以后的话都到各地去了，他在那个地方留不住。所以他们受洗的人，他说传福音呢接受福音受洗差不多有300人，但是留下来的现在呢就是很少的一些人，很少一些人，有的呢还是慕道友。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感动啊，听到老师分享，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示范。哇，这几个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认真，包括这个汤大卫牧师啊，就这个牧师，那他就是给他们组织，我们就在一路上练唱歌，练唱歌。结果吃饭的时候，别人都在那吃饭，这些企业家哇，都到一个角上去练唱歌去了。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很认真。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也要认真。我不知道今天傅勇为什么来这么晚，甚至你们已经训练得非常好了，为什么使徒信经没有打出来这些细节都是值得我们警醒尤其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起了那些企业家吃饭快快的吃完了，哇，大家到一个角去练了，我看在眼里非常感动，我会记他一辈子。结果大家就在那儿唱诗，然后唱完我们就分享，有3个弟兄出来分享，分享完以后就带动了他们中间有些人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中间人也出来分享，分享完最后呼召2个人信主，因为他们来了才10几个人，2个人都是上海政法大学的高级的博士后研究生有的也是有教职的副教授的，所以他们就来了，然后2个人信主。其中分享很有意思，有一个人他是西安的一个官员西安的已经做到差不多处级的官员了，后来他接受了福音，然后放弃了辞职，50岁辞职，然后到美国读神学他分享当中他就有一天他说，我以前在中国官场待基本上吃喝呀这个酒肉朋友各方面的，但是很奇特，我不会笑，我从来见人不会笑，无论客户不会笑。他说我妻子到这做访问学者，我来了也陪他，以后到了教会突然间感觉我会笑了这是真奇特的
啊，然后我就抓住为什么人我怎么会笑了呢？说以前不会笑的，所以从此我就向每一个人啊都笑了，都笑。后来他又发现，因为我们周边租房子的这些人都是中国人，都是从大陆来的，我每次跟他笑，他们都不会笑。啊，最后在这个环境中我又不会笑了。我一到教会来，让接到其他的一些华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就会笑。我一到那个大陆人来，就不会笑了。所以这个非常让我感动。啊，最后我就做了一个短讲，我是关于人的哭与笑。啊，原来笑是人类的本能，任何生物不会笑，任何动物都不会笑，哭也是人的本能。啊，鳄鱼哭完全是排盐的功能啊，牛被宰的时候哭是不是说我们还需要生物学的考证？但是总而言之，人是会哭啊，而且是人是唯一的会笑的，但是人不会哭不会笑的，很奇特。因为给我留线是很短啊，我才二十分钟还不到啊，所以我分享完以后很奇特，神的高嘛很在，所以大家乐得不像样的，乐得不像样的。后来两个人信主，结果有从北京来的一个企业家，也是坐在他们里面企业家，后来就握着我的手就说。没想到讲到还能讲出这种东西来，我以后可以说山西龙吗？见到还有这二十分钟，哎，就是神感动我，就是我谈到了哭，谈到了笑，最后谈到了人在团契当中恢复笑的本能。神赐给我们的是喜乐的满足，满足的喜乐。约翰一书一章四节，一章四节，这是个信息。所以当天晚上我们结束了，匆匆满满结束了，还有这样见证，还有呼召两个人信主，所以我的心也是非常平安喜乐的。最后把大家送到机场，因为他们是五号凌晨的飞机，我们这是四号星期六五号凌晨的飞机搬走，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放松了，非常这个重担好像卸下来。因为每一次行程你都要很小心的祷告，你想想飞机的晚点，开汽车突然出现一个问题，疲劳驾驶，这出现一点东西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都不小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我都是长舒一口气，这一次因为特别警觉，因为人多特别警觉，我就觉得这个担子更重，就出了一口气。所以呢我就到了一个地方休息了一下，就出现了这张照片。那么到了世界美国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啊叫做 Monterey Bay 啊，我就驱车北上，我就到了旧金山的 Monterey Bay， 我在那地方做了一个休息。然后呢有些人不依不舍，所以呢他们提前就跟我预定了，所以于博士你就走，我们还是能跟你再走一段。所以我们一行六人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去了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啊，叫做优胜美地，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啊待了几天，所以啊就回来了啊。这就是一次非常丰丰满满的工作，给大家记住葛培里成功的奥秘，也记住啊契克培里创业的经验，我们啊就可以跟大家，你即使没有去，你也得到了啊神的许多的一些祝福，好吧？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见。